这个上来呢就点了一个比较难的经，难度比较大。不过咱们可以讲细一点，讲慢一点，咱们就开始试一试啊。有听的当中有问题呢，你可以先在纸上记下来，然后这个在可以讨论发言的时候大家再提。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这个经啊。佛说。如手菩萨无上清净分位经，今天有可能卷上都讲不完，我们试一试啊。我们今天就目标就是讲卷上，分上下卷。一名觉了诸法如幻化三昧经，就是这个经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觉了，觉了就是。决断，这个截了，就是说明确的能够理解诸法如幻化。三昧，三昧是意音，意思就是定。有一种定呢，叫诸法如幻化定，就是这个经呢，就是让你能够明确的截了。诸法如幻化三昧，是这样一个经，就是你怎么入这个诸法如幻定？我们读了经的内容就能够了解这个意思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经主要是讲的诸法为什么说诸法如幻化。宋朝的一个和尚祥公于南海郡邑。在讲这个经之前呢，我先说一下如幻化啊，如幻化呀，我们现在这个末法呀，人们不修行，修行的根性都比较差，所以这个整个善根就是叫福薄慧浅，所以这个幻化师这样的人没有了。现在在古代这种人比较多，这种人呢就是。讲过啊，幻化它是用法术、神通，把一些简单的材料能够幻化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来，人呐、马呀，各种剧，就是可以像演话剧一样，在十字街头就可以演起来。哎，到他演完了，哎，他一收就什么也没有了，就剩下一个幻化师跟一些道具，这是这个幻化。幻化的意思，在这个讲经之前呢，我讲一个诀窍，就是说理解所有大乘经，也就是说理解整个佛经的一个诀窍，记住就是三个字“如梦观”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佛教给我们的“如梦观”。如果你记住“如梦观”或者真的理解“如梦观”了，理解“如梦观”其实很简单。就是你把我们的面前呢当成是真的是梦，我们是可以从这个梦中醒来的。佛的意思是觉者，觉醒的人，就是从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。记住这个如梦观，你就能看懂所有的大乘经。忘了如梦观，你就看不懂，你就感觉那个是在说反话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梦中的众生的感觉呀，都是颠倒梦想。什么叫颠倒梦想？就是梦中的人呢，梦里头本来是没有任何东西的，但是正在做梦的人呢，他都认为他梦中的东西都是真实的，把假的当成真实的，搞颠倒了。然后呢，真实的东西本来是在梦外，你梦醒了之后才能见到真实。可是梦里的人呢，都把梦里当真实了，所以他就认为除了梦里的真实，不会再有真实，就是把真实当成不存在的东西，又是一个颠倒。所以呢，我们梦中人的所有的想法呢，都叫颠倒梦想。就是说，我们很习惯这个颠倒梦想了，所以呢，你在读经的时候，如果你就是一般的一读，你就是用颠倒梦想去读的，那你就感觉就怎么读都不对头。如果你记住了，你是颠倒梦想，你是 颠倒的，你把它颠倒过来，你知道面前是梦，做如梦观，你就能看懂所有的经。我们现在就用这个经做一个试验。这个如手菩萨无上清净分位经，这个分位是起时的意思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，佛智是日中一时，就是日中起时。这个起时回来呢，他是起时的时候呢，把各个人起时回来之后呢，要把那个道在一起，然后呢再应该分给大家，再分给大家。分给大家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是这个保持维护护卫大家的修行，所以呢把起时叫做分位。这儿讲的这个分位呢是无上清净分位，就是说怎么让这个起时呢变成一种最好的修行，就是这样一个经。好，我们就开始了啊。闻如是，一时世尊由舍卫其数几孤独园与大比丘500人聚，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、摩诃迦摄、须菩提、阿难见等，率自其年速行修行。就是说不管是年龄多大的吧，一直在精进的修行，皆弃瑕疵，垢除清净，都把这个污染的东西去干净了。速数众德，就是一直在建立自己的各种功德，所作已办，就是他们都已经完成了修行的任务。了厌身蔽，解识因缘，他们知道这个六道轮回里的一切呢都是颠倒的，都是这个不好的东西，包括自己的这个身体。他们也这个理解了了解了这个就是因缘法。这个因缘呢，小乘有小乘的理解，大乘有大乘的理解。我们现在是讲的大乘经，所以就是梦中的一切因缘都是假名，都是假因缘，不是真的，都是实际上是空，是不存在的。哎，这样来理解，把它看成梦幻泡影，一切都是毕竟空无所有，这样是大乘的解释因缘。独比五道受有苦气，就是看到这个五道就是把那个阿修罗省略了，因为阿修罗道实际上它可以属于天道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一个说法，就是可以说五道受有苦气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，就是一个装苦的东西。漏脑，这个脑应该是那个烦恼的脑的意思。诸患种种之会，无乐三界，都不喜欢这个常欲舍离，这是指的那个就是大家都理解，就不讲了啊。见诸流转，有什么事情吗？见诸流转，缩心畏恶，畏恶应该是这个就是讨厌的一些东西。断灭求空，智蔽泥环，除往无还，永比静安。我们这个不讲特别细啊，这些大家都能大概意思能够理解的。西断生死，结网所尽，都无诸漏，以离重担。都无诸漏就是没有烦恼了，漏是烦恼的意思。或四神足，至六通行，就是是四神足是四种这个定力，就是欲念的定力，心一境性的定力，精进的定力，跟最后是这个就是做观的定力，都由于他的这个禅定的功夫呢达到了就是相当的有力。这就叫四神足，是37道品里的四个。至六通行， 就是所以呢，他们都达到了六通的这种修行。六通呢，就是指的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神足通，就是可以这个瞬间的到达任何地方。然后是他心通、宿命通、漏尽通。宿命通是指能看到前世，漏尽通是指的他们的烦恼已经断尽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这些这个和尚啊，都达到了这个水平，就是至少都是证到了阿罗汉的。能助身命存亡从至，就是说这个身命呢，他们可以自己控制，他们想在世想这个走的话都随他的愿，度于彼岸坦然为乐，他们已经没有烦恼，就是在我们人间，就是这个度化众生，已经这个就是自己没有烦恼了。又与菩萨千人聚，悉尊菩萨摩诃萨皆一生补处，还有一千个大菩萨呢，都是一生补处。一生补处就是弥勒菩萨的那个水平，就是说他的那个智慧已经与佛相等了，是等觉菩萨，只是没差一个叫仪式吧，差一个成佛仪式，差一个八相成佛的示现，等众生的因缘成熟，他就来示现就行了。这就是一生补处，一生补处都住在兜率天，就是各个世界的一生补处都住在自己世界的兜率天，都在那儿给天人说法，等着人间成佛因缘成熟，他就会下生成佛，那个过程跟释迦佛八相成佛的是一样的。被大德铠，被就是穿着大德铠，铠就是铠甲，被大德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铠甲呀，这个威力无比，就是没有人能够伤害他，甚至干扰他都是不可能的，心已经不动了。鲜有神称，鲜有佛称，降现菩萨，就是他们已经都这个就是具有佛的德性了哈，但是呢，现在呢，他在这个都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，现化现为菩萨。我们说过，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是一个佛的这个化土，一个佛在这度生就足够了。其他世界的佛菩萨呢，可以都来这个帮助这个佛来这个弘法。所以呢，这些人都是来帮助弘法的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一生补处，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小世界啊，只有一个一生补处是弥勒菩萨。三千大千世界，其他世界呢，可能有其他世界的一生补处，他们都来这个我们这个小世界来帮助我们，帮助释迦佛来弘法。班玄道化布诸佛藏，神智意达以通圣慧，等住大乘智如虚空，以力广法过度无极。这个无极呢，是初期的这个经里头译的一个词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译的那个真如、实际法界、无为法、涅槃什么，就是所有跟都是无为法的意思的那个，它无极一般就后来就译为真如。这个无为法有很多名字那个意思，但是这个意思都是一个，就是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都是以在地前都是以你对这个无为法的认识程度而有差别，到你证到无为法，就是证到真如，证到空性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见到三界唯有心，真实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的时候，就是证到真实之后呢，还是以这个无为法，对无为法的证的程度而有差别，就是分了一地，一直到十地，一直到成佛。无极是真如的一个初期的译法，代表这个佛教的那个最高真理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真如。什么叫真相实际，什么叫实际，什么叫真相，真相实相无相，就是那个叫五蕴皆空，就是真如的内容。具足普智明晓全要， 这个智慧都这个非常高，明晓全要，全是方便说法，全这个全便安利的，要是这个究竟说法，哎，他们对这个什么时候需要方便说，什么时候需要究竟说，都非常清楚。总持所览，所览是指他所学过的所有的佛经，所有的佛法，他能够总持，就是他能够一下子就能够把他所学的佛经的那个核心意啊，就能够掌握，统摄无限，哎，他那个就是可以包括佛法无限。积重辩才不可测量，随俗顺导为大桥梁，为这个我们众生渡到彼岸的大桥梁，做我们的这个船，做我们的桥梁。无上道德而无挂碍，散眼深邃无极微妙，悉降佛愿都服外道，独步十方周流往返，游于五道而无去来。由于五道为什么无去来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入我们的梦，在五道里头度众生啊，实际上他们的真身没有来，哎，他是在我们的这个凡夫的梦里头化身示现，所以他的真的如来、真的菩萨都我们看不到。所以说无去来是指的这个真的佛、真的菩萨在我们梦里头没有去也没有来，哎，来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凡夫面前梦中看到的一些幻象，是化身。如日月殿，这个我没有查到，这个就是日月殿的说法，谁知道呢？可以打在这个上边，咱们大家共享。就是佛菩萨来五道度众生的化身示现呢，若梦，就好像我们在梦里见到的景象一样，哎，梦里见到的虽然都没有，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个佛菩萨的化现的景象，我们可以学到佛法。我们所有的梦境里的东西都不存在，但是所有的梦境呢我们都会留下记忆，一留下记忆，这个就成了新的一部分，这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这个梦啊跟我们的真心是指刹那都有这个联系的。佛菩萨的化身如梦如幻，就好像幻化是在街头幻化出来的人一样，化就是如化身，你像那个西游记里头孙悟空也会化身弄一点小猴子，化身小猴子去替他办事儿，这是化身。影像，照镜子里头有一个影像，就是看见有人实际上没人，也这个影呢有时候也是指这个人在阳光下的影子，也是看着一个人在动在跑，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任何东西。响是指的鼓响，山谷里的回响，就是你有一个什么动静，然后呢山谷就会回响。实际上这个回响呢没有喊的人，没有声音，完全是空的，就是一个自然的反应，根本没有这个声，就是没有真正的人去喊声音。野马是那个杨艳陆爱，我们现在就叫海市蜃楼的一个古代的一个比喻，就是在沙漠戈壁滩上边阳光特别强的时候会晒出热气来，远处看着就好像有水，而且那个水滚滚的流动，来回这个有的呢就感觉像野马来回奔跑一样，所以野马是杨艳的这个一个这个译法，一个那个比喻。这个实际上我们夏天在马路远处看到的水就是这个杨艳，就是这个野马。等无尽止，就是说他们全是等，就是说他们全是没有，也没来也没住，也就是说这些呢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空。你看见什么野马跑来跑去，好像影子这个梦幻里头好多东西来了去了，实际上呢等无尽止，全都是没有来也没有住的。感动一切，嫉妒生死，三宝之化，时永不断，莲普星显， 德劫具足，这是说这个这一千个一生补处的菩萨呢，都来这个都来这个参加会来了。其诸菩萨悉皆各有这个名曰如手同真菩萨，就是这个应该是悉皆各有名，然后曰如手同真菩萨、龙首菩萨、妙手菩萨、大手菩萨、普手菩萨、慧手菩萨、明手菩萨、干手菩萨、鹰手菩萨、宝手菩萨、士等菩萨前人居也。事实坐中，就是大家都在那儿打坐，鹰手菩萨成佛神旨而从坐起。成佛神旨的意思就是佛给他一个暗示，其实这是我们人的说法，是其实像他这个一生补处跟佛呀等觉，他们那个看谁的心都清清楚楚，所以他们互相之间今天坐在这儿了，今天要准备讲什么，谁可以起什么作用，他们都清楚得很，所以说成佛神旨而从坐起。言其法服，素功以礼，偏袒其间，右膝着地而跪白佛，唯然世尊，如手同真者，古今诸佛无数如来及众先圣有道神通所共称赞，去来现在过去未来现在诸成大业菩萨之等，倒尽无由为一切师，就是无缘打大慈，这个就是度过很多众生吧，了身独远，哎，看得很高远，道度冤意，明于日月，治过江河，这都是这个夸奖如手菩萨。达越虚空，慧辩无极，德显无上，四等普喻，慈悲利安，仁泰宽济，弘雅王样，德无涯边，如无底弘，淡泊旷定，如无相体，居于静寂，仪容无量，于十方土现佛广化，为诸菩萨所见奉戴，一切示范，示就是那个刀立天天主，这个释提幻音，梵是初禅天天主大梵天，这个刀立天天主呢是在欲界，这个初禅大梵天呢又已经到色界的那个初禅了，已经即四天王，就是四大天王，那就是那个我们顶上的第一层天，是释提桓音是第二层天，刀立天四天王是第一层天，贤率礼敬，唯仰尊重，诸天龙神阿须伦众，天龙大家熟悉，阿须伦就是那个阿修罗，就是刚才说六道本来有个阿须罗，但是呢他实际上可以算到天道，所以呢阿修罗就那个不算，就说五道了，这个时候但是呢他在天里头是天龙八部的一个。迦留罗，迦留罗是迦楼罗，就是后来那个大家普遍的以迦楼罗，迦楼罗是那个金翅鸟，是专门吃龙的，这是天龙八部的一部。真陀罗后来以紧那罗，是歌神，就是天上的歌神，摩侯勒等，后来以摩侯罗迦，就是那个大蟒蛇神，这是天龙八部，莫不共事。赌世帝王所供奉尊，圣相满具，光好湛然，五展如手，众德具备，诸善若思，为难思议，愿长歌咏，显赞无极，资皆叹美，留住十方，于百千劫永无谢也。其实如手为应手曰：云何？足姓子，足姓子这是初期的译法，后来就译成善男子。这个足姓子，足姓子的意思就是在印度的社会，它是四大种姓，四大种姓呢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，就是从事这个宗教通神的这一族，他们呢认为自己最高尚最高尚，所以呢他们就是称自己这一族的人呢都叫族姓子，就是 我们是比较高级的宗族的姓，这个这是一种，就是在印度社会来说，这是就是好像最高等的人。在这个现在这个佛教用这个呢，是指的说你梦中的人全是颠倒梦想，只有懂得从这是梦，懂得从这个梦中醒来，才是真正唯一有意义事情的人，就是学佛的人。这个是入了如来族，就是入了如来家门，都是佛子。所以呢，这我们这个佛教称族姓子呢，就是说是信佛的人、学佛的人、修佛法的人，是最入了如来家族的，这是最这个高级的、最这个好的人。所以呢，后来就译成善男子。法身有凡乎，这个如手菩萨呢开始这个说法了。他问其中的一个菩萨说，法身有没有烦恼啊？曰，其法身无处无相，又法身者都无烦恼。就是这个应手菩萨呢就回答说，法身呢根本就没有处所，没有相，就是说法身你哪儿都没有处所，你找不到法身在哪儿，法身也没有相，你也看不到法身。所以呢，法身呢没有烦恼，你连找他都找不着，你连那个相都没有，你怎么生烦恼啊？哎，这儿我就说了啊，像这种话大家记住怎么理解，你就用如梦观。就是什么呢，就是梦里的人看见的都是假象，如果你认为梦里的东西有东西是真实的，那你就搞颠倒了。佛菩萨都是从梦中醒来的人，初地以上菩萨都是从梦中醒来的，从梦中一醒来根本就没有梦里的这些东西这些相，哎，他们都证到了我们梦中的一切的真实相，就是无相，哎，都照见五蕴皆空了。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梦里的东西，你不要用梦里的东西来想象他们的境界。一个没有梦里的东西的这个佛菩萨们，他们说给我们凡夫讲法，说法身有烦恼吗？那自然他就说法身根本就没有梦，所以你他跟我们众生就说，在梦里头没有处所，没有相，你在梦里头找不到法身，你找不到看不到一点法身的样子，你他怎么会有烦恼呢？所以你一用如梦观啊，你就理解他的话就极为正常。哎，没有梦不可能有烦恼。哎，曰，云何应手？这是如手菩萨又接着问，人了法身乎？人是指人者，是称对方，称这个应手菩萨。你这个解了，或者用我们现在就是了解，你明白知道法身吗？这个应手菩萨就回答说，法身者岂有处所延伸记也？如果应手菩萨说我知道法身，那他就答错了，就上当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法身者岂有处所延伸记也，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是给我们梦中的人在梦里头表演，是给我们梦中人说法的，所以是教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的，教我们怎么成佛的。所以呢，他是给我们说法，所以他就跟我们说呀，法身这个东西啊，难道有处所吗？他有住的地方吗？难道他说话吗？他有说话的声音，可以找到他吗？就是我虽然见不到法身，我能听到法身的声音，哎，他能找到他一点痕迹吗？哎，又法身者无了不了啊，这个刚才这个就是一个反问，说难道法身住在某个地方吗？难道你能找到他一点蛛丝马迹吗？哎，就是这个，实际上就是说你法身你找不到，在梦里头根本没有法身。又法身者无了不了，所以这个法身呢，没有说解了不解了，知道不知道，理解不理解，你根本梦里头就没法身，你了解什么呀？没有了解，也没有不了解，哎，根本不存在了解不了解这个问题。若想如影，宁所了乎？ 这个法身呢就好像鼓响，就是那个山谷的回声一样，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。你认为说，哎，我听见有声音了，你就是误解了，搞错了。哎，这个鼓响也可以有一些自然的声响，像这个打雷啊、刮风啊，也会有鼓响。哎，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个，就是这个里头没有任何东西，就是鼓响。哎，没有人说话，如影，就好像我们说拿镜子照，照这个里头有人，就是法身呐、啊，就如响如影。就好像这个镜子里头照的一个影像一样，实际上镜子里头呢什么都没有。你如果说、哎、镜子里头有法身，有一个人，你就搞颠倒了，你就错了，就不是佛法了。所以这个菩萨就说，在这个梦里头啊，法身根本就你找不着。哎，你看，你只要认为说梦里头有一点说，哎，这就是法身，那你就搞错了。所以梦里头根本没有法身，所以不存在了不了。所以呢，宁所了乎？难道是我们可以所了解的吗？我们可以这个认识的吗？哎，曰：知法身如幻化影，无了不了，亦无言说。而人云何举声说也？这是这个应手菩萨的回答。然后这个如手菩萨呢又接着问他说，你既然知道法身如幻化影，哎，就是你看着有，实际上根本没有法身。哎，你如果把这个幻化影像当成法身，你就错了。无了不了，亦无言说，就是既然这个梦里头没有法身，也没有了解，也没有不了解他的问题，亦无言说，也没有这个可以说出来的，说出来就不是法身。哎，法身是不在梦中的，法身是离言的。而人云何举声说耶？那你既然知道法身没有言说，哎，离言说的，那你为什么还那个说了这么一大通法身呢？关于法身什么了啊不了啊的说了一大通。这个应手菩萨回答说，相所言如响之声，如响之声，相就是刚才，哎，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呀，就好像山谷里的回声一样。为诸闻说，着行者耳。就是为了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？是为了给这个修行的人呐，来这个听的。哎，就是说法身没有，但是我呢又要用语言来这个讲这个法身呐，说它根本没有，没有了不了的问题。为什么呀？是为了给想从这个梦中醒来、想成佛的人呐，给他们说的。哎，实际上这个呢，并不是法身，哎，并不是那个佛菩萨实证的那个法身本身啊。这个初地菩萨是证一份法身，二地是证二份法身。到十地证十分法身，到这个圆满成佛，哎，就是圆满法身。曰：如人言，如手菩萨又说，则其法身唯有内外，有其彼此处于中间。就是如人者所言，你说呀，这个法身呐、啊，这个你说一下这个法身呐、啊，唯有内外，这个法身呢？有没有法身内法身外，就是这个法身有没有一个界限啊？有其彼此处于中间，说有没有这个他的内他的外彼此处于中间，就是这个法身呢是在内外的，不在内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佛经经常说这三句话，就是说内外当然可以这个有各种这个就是内外的理解。你比如说法身是在你身体内呢，还是在你身体外呢？有的人说他既不在内也不在外，他在内外之间。哎，所以他又问说有其彼此处于中间，是在内外中间吗？法身是在内还是在外，还是在内外的之间呢？唯有数观，已在二数则有处所。如果你这样的话呢， 就是有这个二，有三，你实际上内外是二，再加上中间就是三，未有数观，已在二数则有处所，就是你有二，一分别，那它就有处所，就有这个就是或内或外或在中间了。又曰应手，与法身者都无响应，亦无影像，无心无意。念下去吧，无念无实，还是这样说呢？与法身者都无影响，响应，响应就是还是指的那个鼓响，哎，都无响应，就是说都没有这个真实的声音，亦无影像，也没有这个影像，无心无意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梦里头啊，佛法讲了很多关于法身的，都是用我们梦中法呀给我们假安立的模型。他假安立这个法身的模型，不是为了说你见到法身了，而是让你用这个模型告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，告诉你一个修行方法。哎，这个法身是一个假的模型，所以呢，这个假的模型的法身是无心无意，无念无实，无言无说。就是他说也是假安立假说，无异无同，哎，就是说诸佛共一法身，那就是说诸佛法身是完全相等的，但是呢，那是说的诸佛实证的那个法身，就是现在呢，我们凡夫了解的这个法身就是根本不存在的，就是梦里的假安立的这个法身是不存在的，所以说呢，它无异无同。如果你用这个梦中法说的法身说什么诸佛相同啊诸佛不同啊，都是不对的，只要你用语言说出来的法身都不是真正的法身。无二之趣亦无一归，也说佛教是不二法门，就是说你说二就错了，哎，不能分别，不能起分别，所以呢无二之趣就是无二能够指的那个东西，一无一归。有人说那不是二就是一吧，那就是说法身就是一，也错。因为什么呢？一也是我们人一个分别，而且我这个讲十二门论的时候讲过这个意思，就是你说一，你就说个一，这已经是二了，因为这个一是你分别出来的，你说一就等于说二。为什么呢？你说一这一个字一个概念一，就等于把一从其他万法里头给分别出来了。哎，一它不是二，不是三，不是一百，不是一千，它跟别的不一样。你把这个你面前的万法呢，你从里头挑出来了个一，这个一跟不是一的其他法就变成二了。所以说一无一归，你说我就什么九九归一啊，好像就没分别了，错了。一就是分别，一就是二，哎，一是什么二呢？就是你就分别出来一个一跟一些不是一的，哎，如果你要是说我一包括不是一的，那你就这个一就不应该定义叫它叫做一，哎，你有一就是有定义，你有定义就是不是它定义的，那就跟它对立起来成为二。于一无一，亦无处所，哎，就是你连一也没有。是者应手，本无法身，微妙印说，就是在我们梦里头啊，本来是没有佛的真实法身的，但是呢，佛微妙印说，佛呢根据他的实证的这个实证的法身呢，来给我们方便说法，给我们讲清他证的境界。即是所归，即是就是所有世界，哎，都这个追求这个真理吧，就是真正追求真理的人，他就会追求到这个佛说的这个法身，无上无比道要之藏，哎，就是佛说了这个很微妙的佛法，哎，是我们这个世界都很崇尚的。于是佛叹如手曰：“善哉，善哉。”这个时候呢，释迦佛说了说：“好啊好啊，如如手所言， 乃应清净法身说也。哎，他这个如手菩萨说的这些话跟清净法身的这个正见是相应的，哎，是这个完全符合正见的。十座中五百比丘、五百比丘尼闻如手所说，皆待，待是到达的意思，就是有这个一千个和尚都到达了无所从生法乐人。无所从生法也就是无生法，这个就是初期呢，因为那个各个译师译的名字不一样，后来慢慢大家都就固定下来了。无所从生法就是后来译成的无生法。什么叫无生法？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都从来没有生起来过。就是这一千个和尚呢都达到了无生法乐人啊。现在呢这个乐字也去掉了，就叫无生法忍。什么叫无生法忍呢？先说什么叫无生法，就是说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实际上从来没有生起来过。只要你认为这里头有一点法生起来了，这就是颠倒梦想，就搞错了。哎，你知道这是梦，里头是毕竟空无所有，哎，这是正见。所以我们梦中法都叫无生法。忍是认可的意思，哎，认真的认，认可。这个认可呢不是一般的认可，不是说你像我们现在说认可就是哦，我们梦中的法都没有生起来过啊、哦，我认可，这是一个嘴头这个口头上的理论上的认可。这儿说的这个乐人是证到这个无生法，就是真正的印证印可，哎，就是实证到了这个无生法，他叫乐人，就是证到这个人呢是极大的欢乐。你证到无生法之后，就是你出地梦中的法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那就实证到了，说梦中的法原来就是毕竟空，这一下在你面前都没有了嘛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那个印证是非常的欢乐，所以出地叫做极欢喜地，就是无始以来的生死困苦什么这个一切苦厄一切灾难原来都是空，都是没有，哎，自己当真那是很这个愚痴的邪见颠倒见。哎，这个你要是从梦中醒来呢就根本不必受那些罪受那些苦，哎，所以这些人达到无生法忍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，就是证到初地了。